好的，下面呢就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君臣斗》，表演者正好。
君称龙胆，奉主妃，文卧京堂，脉没开呢。麻烦咱们音响的老师把这话筒打开，谢谢您。重新给大家再鞠一个躬。要不说咱这个德云社的观众啊，是普天之下相声观众里素质最高的呢。他原谅，这特别难得，这是对我们演员心里的一个极大安慰。因为演员嘛，在台上难免啊有个疏忽啊，精心准备有的时候也有疏忽，越紧张有的时候还越有疏忽，越认真有的时候越有疏忽。我们其实心里特别内疚了。你刚才这话筒不响，我当时那一刹那都有自杀的心。啊，大家原谅，所以我们心里是一个极大的安慰。再给大家鞠一个躬。说君称龙胆，奉主妃，文卧京堂，五虎威，借归镇坛，僧道律，唤醒压方，锦相随。说实话没听懂的可以举手啊，没听懂解释一下。第一遍听的时候我也没懂，太深奥了。这几句啊，就是说我们这块小木头的。大家不要小看了这块小木头。想当年，普天下一共八块半，都哪八块半呢？皇上有一块叫龙胆。娘娘有一块叫凤主，文官有一块叫京堂，武将有一块叫虎威，和尚有一块叫镇坛，老道有一块叫戒规，说书的有一块叫醒目，中药铺子里压药方有一个长条木棍儿，那也算一块儿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说相声这块儿，叫什么呢？哎，穷衰。他为什么叫穷衰呢？因为相声演员指着摔这个吃饭。你看哪段相声开始摔一下，我要开始说了。说这起什么作用呢？过去这个剧场没有打铃，园子很小，没有打铃，大伙来了在这聊天嗑瓜子喝茶，演员上来了，祖宗们我要说了，这不礼貌，怎么办呢？拿这个拍一下，那意思要开始表演了，要开始演出了，提醒大家注意。今天说的这段呢叫君臣斗，说的是清代啊乾隆年间的故事。乾隆呢 一代帝王。自打秦始皇当皇上以后，往后算，中国历史上一共有234位帝王，所有的帝王当中，就属这乾隆皇上是最有福气的。怎么会他是最有福气的呢？他的爷爷康熙把天下都给他打平了。康熙当皇上的时候，除鳌拜，撤三藩，收台湾，平准噶尔，把天下都打平了。到他爸爸雍正当皇帝的时候呢，给他攒钱。当时雍正啊，出台了两个政策，一个叫摊丁入亩，一个叫火耗归公。什么叫摊丁入亩呢？过去啊，这个统治阶级向老百姓收税，收什么税呢？叫人头税。你家只要有一人，你就得交一份税，这就不讲理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过去是穷人家人多，富人家人少，就说没道理呀。这家里人口多人口少，怎么还跟这个家里穷富有关系吗？太有关系了。为什么说富人家人少呢？这个有钱人家呀，晚上有这个娱乐活动，他吃个饭啊，喝个酒啊，会个朋友啊，他有事儿。穷人家他没事儿干。那玩意儿你说过去又没有电视，又没有广播，他又看不起个演出，那你说八点天黑了干嘛呀？生孩子玩吧。那就那穷人家人多，你按人头收税这就坏了。穷人家人多，你跟他要钱，你打死他，他没有钱呢。有钱的那家人口少啊。摊丁入亩就是把这个人口啊摊到田地里，不按人头收税了，按田地收税。你们家地多，产值大，多交钱。他们家虽然人多，没有地，可以不交钱，攒钱了。还有一个政策叫火耗归公。常听书的朋友都知道啊，说书的常说过去有句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。三年清知府怎么还会有十万雪花银呢？那还叫清知府吗？叫啊。这十万钱是怎么来的呢？过去啊，收税，打老百姓手里呢，把这个散碎的银子收上来，交到国库。国库里不存零钱，存整的。怎么办呢？专门有这个企业呀，把这个碎的银子化了，铸成大锭的银子。在这一化一铸的过程当中呢，要有损耗。比方说，国家规定损耗十厘，工厂呢，为了巴结这个官员，尽量把这个火耗降低。比方说他降到五厘，那还剩五厘呀，这五厘归谁呀？归这地方官员。这叫火耗。雍正当皇帝说了，火耗归公，交给我拿来，攒钱了。等到乾隆当皇上的时候，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。富到什么程度呢？国库里边的那个串钱，就元钱儿，当件拿一绳穿着的那个，在国库里放到什么时间呢？这个钱放在这儿拿不了了。为什么？穿钱的这个绳烂了。说银子国库存到什么程度呢？说银子在国库里放着已经达到了不能不花的程度。这个银子要是不花出去，就已经影响大清国的货币流通了。乾隆当皇上，国家富到这个程度了，你这是他的功劳吗？不是啊，国家安定，爷爷打的，家里有钱，爸爸攒的，所以他六下江南啊，他就可以挥霍，看什么好买，喜欢什么园林盖啊，圆明园翻盖翻修， 添置一宫殿，啊，包括沈阳的故宫，都是他东巡的时候拿钱修。为什么有钱呢？那你说他就一点本事都没有吗？有本事。什么本事？用人呢？领导的最大本事是用人，手底下有这么两个人，一满一汉，一文一武。满官是谁呀？姓何，名申，字世龙。何申何世龙，号辣头。怎么叫辣头呢？这就是外号。因为这个和珅呢，他不是什么两榜进士，参加这个国家的科举考试，不是，御前侍卫，就是打灯笼的，小个儿不高，梳个小辫儿，天天打灯笼，老赶末班。你想啊，他早班肯定那个蜡烛是新的呀，他老赶末班啊，烧完了交给他的呀，他得换呢，所以他接手的时候都是蜡头。后来大伙给他起外号是蜡头。皇上喜欢他，啊，提的就快。那位说，和珅真的就一点本事都没有吗？也不能那么讲。你想啊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和珅是中国第一大贪官，他会贪污。朋友们应该有这种经验吧，会贪污的他要不能把账做平了，他怎么贪污啊？所以和珅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大财务专家，管钱他很拿手，而且呢会很多的少数民族语言，只不过跟刘墉比的他没学问，因为他出身不好吗？过去讲究出身呢，人家两榜进士出身，他这是个御前侍卫打灯笼的，皇上喜欢他，怎么皇上就那么喜欢他呢？里边也有一小故事。皇上啊，乾隆当太子的时候，有这么一天呢，在后宫玩，看着这么一个宫女啊，在那荡秋千，皇上很高兴，想过去跟她闹一闹。在后边呢把眼给他蒙住了，宫女不知道是谁呀，回手一打一看是太子，害怕了，把太子打了怎么办呢？当天晚上跳井了，这宫女死了。这事儿呢乾隆就知道了，一想你看我跟人家闹，结果人家心里过不去，人家死了，很内疚。打井里把他捞出来的时候呢，乾隆就去看了看他，给他一翻身，看见脖子后头有一个朱砂红痣。乾隆心里当时也很内疚，哎，说呀，如果你有来生转世，我还能碰见你，以这个朱砂红痣为凭，我一定啊报答你。就你对我的这个，你死了我就一闹，哎，就我报答你。他怎么看着和珅呢？和珅这儿就有一红痣了。他怎么能看见？你想和珅他打灯笼他得这么走啊，他老走皇上头里低头啊，打灯笼走啊。哎，一问和珅出生年月日，跟这个宫女死的时候还挺近，乾隆就认为和珅呢是这宫女啊托生的，转世了，下一世对和珅特别的好，官越当越大，而且身兼数职。和珅死了，中国历史上从前到后就没有一个人像和珅当了这么多的官的，他官当的大。汉官呢，姓刘，名墉，字，大家记住，不是字石安，字宗儒，号石安，外号罗锅。这怎么外号罗锅？是啊，过去古人不是有姓有名有字有号吗？他这罗锅怎么他叫罗锅呢？他是罗锅吗？严格的说不是。那时候你见过啊？现在大家能看见有那个刘墉的画像， 是正脸，这身高比例很正常，这说明充其量是个水蛇腰。他要那样呢，那肯定是罗锅了，对吧？他比例站着很正常嘛，这不是罗锅。另外要是罗锅呢，也入不了阁，当不了那么大的官儿。清朝他有规定啊，凡是六根不齐、相貌丑陋的人，不能入朝为官。刘墉是罗锅，皇上一只眼，娘娘拽胳膊，那不是大清国了，那残废院那是，不是罗锅。可为什么叫罗锅呢？他是跟皇上犟嘴的时候啊，也不怎么就皇上封的。这皇上还能封人家罗锅吗？也不是有意封的。有这么一回啊，上朝呢，都完了事儿了，皇上公文也批完了，他呢谢主隆恩，磕头站起来往后退，这就要走。他呢磕头站起来，你想人一磕头肯定脑袋比后背要低呀、啊。一磕头，一抬头，站起来要往后走了。乾隆呢，批完了公务了，抬头看着他，就想拿他开个玩笑。哎呀，爱卿啊，刚才你这么一磕头，我看你啊，简直就是一个罗锅啊。皇上是拿他开了个玩笑。刘墉是干什么的呀？他多坏呀！他比曹云金坏多了。臣谢主隆恩。皇上一听一愣啊，你谢什么恩呢？万岁，臣谢恩您封我罗锅二字。我什么时候封你罗锅了？您刚才不说那个我这一磕头像个罗锅吗？您这不就封我为罗锅吗？那与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万岁，有好处。您封我这罗锅俩字儿，一个字儿每年我能多领10000两银子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清朝就有这规定，皇帝加封一个字，封10000两银子。你看，后来清朝末期那个慈禧皇太后，每年要领16万两的银子，为什么？就因为皇帝封了他16个字。慈禧是头俩字，全称呢，慈禧端佑康懿昭裕庄成寿恭钦献崇禧。16个字，16万两银子。刘墉这俩字一年得2万两，很高兴。没想到的事情，上班也挣钱。哎呀，谢谢皇上。乾隆心想，这人他要没羞没臊，你真没办法。啊，他愣拿这罗锅当我夸他。我呀，寡人刚才是跟你说着玩的，这个他不能算。万岁，君无戏言。这个皇上说话不能不算，您要说话不算了，那打这儿起往后您说的话咱就全不算了。皇上说算，算算算，不算不反了吗？算算，算是算的，2万银子没了。说皇上那么有钱，心疼钱吗？心疼钱呐。黄银黄躺不是这么个花法啊。那你也是花的有用的地方啊，你不能我跟哪个大臣说句话，大臣一磕头就讹走2万，这比抢快啊。这个皇上心里这个别扭啊，啊，你这玩笑开的太贵了，听相声才花多少钱呢？刘墉啊，既然你已讨封了罗锅2个字，那就说明你是罗锅了。咱们大清国有这个组织，凡是六根不全的不能在朝为官，你辞官回家吧，开除了。 官儿没了，官儿没了，地位就没了，地位没了，工资就没了，工资没了，罗锅俩字自然就没了，两万银子不给了。皇上想的多好啊，这叫什么呀？倒霉催的吗？你得看看这个主他是谁呀，你跟他动这个心眼儿，他是干嘛的呀？刘勇万岁啊，这个六根不全的不能在朝为官啊。但是历史上也有这个相貌丑陋的在朝为官的，皇上说不能，你说吧，历史上哪有一个六根不齐相貌丑陋的做大官的呀？万岁，后汉三国有一个庞统庞士元，这个人长得呀黑面短须秃眉鲜鼻，黑脸短胡子，没有眉毛翻鼻孔，这够寒碜吧。可是呢，官拜副军事中郎将，封关内侯，侯爷呀。你看不好看吧，貌丑才高啊，不方封侯拜相。乾隆一听，他还真找着一个啊，庞统啊。这个庞统嘛，这个人有帅才，他无文才呀。你看人诸葛亮有前后出师表流传于世，庞统写过什么呀？没有啊，此等不全之才不足以提啊。庞统不算。万岁，那东晋陶谦陶渊明怎么样啊？任过参军，做过县令，写过归去来辞，做过桃花源记。乾隆一想，陶渊明还可以。万岁可知陶渊明是斜眼儿，不能吧，陶渊明会是斜眼儿？然也，你有什么证据呀？万岁，您可知道陶渊明有首诗叫《饮酒舞》吗？我知道啊，这首诗就是证据啊。乾隆说不能，哎，咱别编啊，这诗寡人我会背诵啊，不就那个吗？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山栖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行行行行，这就行，够了。哪句啊？刚才万岁您说了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啊，怎么了？万岁您想啊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他上东边去采菊，会看见南边的山，这不是斜眼吗？
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他怎么琢磨的啊？这对，是有这么一句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跟爱卿谈话真是很长学问啊。这个饮酒舞我从小就念，念到今天不知道作者是个斜眼儿。既然陶渊明斜眼儿都能为官，那你就好好为官吧。乾隆心里这个恨呢，两万银子没了，心说呀，别着急，毕竟我是皇上啊，我是皇上，你是大臣呢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只要咱们说话，我怎么我也找个由头，我把这罗锅俩字给你取消了，哎，我怎么着我也能把它要回来。皇上，你看皇上就是这样，你心里头很不乐意，脸上不能带出来，很有修养。皇上不能听见什么事儿，脸跨起掉脚面上了，那不是皇上了。 艾青学识很高。哎，艾青啊，寡人我赐给你一首罗锅诗怎么样啊？刘墉一听，哎呀，要不说这世界上的便宜没有好占的，你占完人便宜了，人家要数落你两句，你这玩意儿你就得认着啊。万岁，臣洗耳恭听。哦，罗锅诗说，人生残疾是前缘，口在胸前，耳垂肩，抬头不能观日月，侧脸方可见青天，卧似心字缺三点，立似弯弓少一弦，死后装殓省棺椁，龙体之内即长眠。他假如说完，刘墉得争奖争奖。哎，你一争奖，你不乐意，你看你不乐意了吧？你也知道这不是好话吧？干脆罗锅俩字取消，两万银子不给了。想的多好啊！倒霉催呢吗？他是干什么的呀？听完了，刘墉欣欣然接受，万岁，好事啊！没反应。哎呀！艾青果然是，海量，这个肚子很宽敞，艾青，既然你觉得寡人我这首诗做得很好，这样吧，寡人命你给我对诗一首，坐吧。刘墉心里话，这就过分了，是我拿您点东西。你心里不平衡，数了我两句，他没说什么呀。你数落完我了，我得做首诗，把我自个儿再骂一顿，我这叫窝心骂。骂完了，我还没地方讲理去。啊，真是气我！得了两万银子，叫我心里不痛快，拿这两万银子看病去，太损了。行，指不定谁把谁气了呢。万岁，臣。遵旨，臣对这首诗说：“驼生几峰可存粮。”这骆驼呀，它后背有一大鼓包，为什么呢？它之所以叫沙漠之舟啊，就是它的营养水分呢，都在这鼓包里存着。驼生几峰可存粮，人长驼背。智谋广，你不说我罗锅吗？哎，我的这点能耐都在罗锅上。文可为君定国策，武能戍边保家邦。臣虽不才，知恩遇，承蒙万岁谬夸奖。别看罗锅字儿不多，每年得银两万两。乾隆自杀的心都有，太丢人了。当皇上当到我这份上算露脸了，叫大臣讹走了银子，我数落完了人家，我要气人家，叫人作诗再把我给气喽。哎呀，刘墉啊，大才子啊，真是不错。来吧，今天寡人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心情也很好啊。今天寡人也花了钱了，既然花了钱了，你陪陪我，啊，咱们上琼岛赏景。琼岛，就是今天的北海公园。现在您逛北海去，在这个东山坡底下，不还立着一桶碑，叫《琼岛春阴》吗？那就是乾隆写的，乾隆的御笔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您看那个额外亲切。到那儿了，君臣二人坐船横渡太液池，对面一拉溜有五个亭子，叫五龙亭，现在那亭子还有。到这亭子里了， 一看这个景致很美呀，乾隆也很高兴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有山有水，咱们钓钓鱼吧。啊，好啊，万岁，咱们钓钓鱼吧。小太监拿过这个鱼竿、鱼食、鱼漂都弄好了，架得了。乾隆坐在这儿，这皇上钓鱼啊，就是自己放松心情的一种表现。所有的什么鱼竿、鱼漂、鱼篓，这都是人家给预备好的，摆在那儿，他就负责鱼漂一动，往上一蹬，他就要那高兴，都弄好了，他坐在这儿等着。刘墉呢，陪着皇上啊，小太监也给预备了一份，摆在这儿了。刘墉他会钓鱼，坐在这儿，一看鱼漂一动，鱼咬钩了，往上一蹬，蹬上了一条红毛鲤鱼，哈，欢不乱跳，喜庆高兴。太监接过来搁到鱼篓里了。乾隆一看他钓上来了，心里着急呀，啊，赶紧也一起竿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不废话吗？你这鱼漂没动，鱼没吃食，你拿起来的怎么会有啊？当然是没有啊。哎，心里极度不平衡。你说我堂堂一皇上，啊，银子叫人讹走了，对诗没气了人家，让人把我气了，钓鱼我也不如他。哎，随口说了一句诗：五龙亭畔水长流，鱼儿就在画中游，君臣二人同垂钓，为何朕公空举钩啊？咱俩一块儿钓啊，怎么你钓着了，我没钓着啊？刘墉心说：“这就是没事找事儿，你这他钓鱼那个玩意儿，那可不，他就许他我钓着，那没说一百来人同时走一百条鱼，没有那么钓鱼的呀。那你跟皇上不能讲这个理啊，跟皇上怎么讲啊？你不会，你笨蛋。”你缺心眼儿，那就不是跟皇上说话了，得捧着皇上说，得把皇上没钓着这原因说出来，还得很体面。万岁，万岁之身乃真龙啊，光照寰宇遍苍穹，凡鱼不敢朝圣驾，因此我主钓竿空。您是真龙天子，那个凡鱼都怕您，所以您没钓着。乾隆其实明明白白能听出来，这叫拍马屁，但是听着很舒服啊。这没钓着也很欣欣然啊，很高兴。哎呀，爱卿啊，果然是文辞汹涌啊，这个。随朕走一走啊，两个人过桥奔万佛楼，往前一走，看见呢，地下摆了一桶什么呢？马兰兰花。乾隆一看这个，爱卿啊，这是什么呀？此乃何物啊？刘墉要是随口答应，万岁，这就是一桶马兰，坏了。这叫什么啊？马兰，你当这么大的官儿，说话怎么这么粗俗啊？什么叫马兰呢？你这个不趁其职啊！干脆吧，罗锅俩字取消，两万银子不给了。那就憋着这个呢吗？这叫什么呀？刘墉脑子多快呀！万岁，此乃一统万年青。兰花它老是绿的吗？一统万年青，寓意着我主江山万年长青。乾隆一听，一统万年青，嘿，好词儿，那也不止两万呢。往前走，走来走去啊，进这万佛楼，迎面呢，有那么一个弥勒佛。大家都见过，庙里都有，一进庙就这个弥勒佛，大肚子往那一坐，咧着嘴在那儿笑。 他永远是笑的。大肚子弥勒佛吗？让你一进去看着他有什么丑事都消了。乾隆进来看着这个了，也很开心啊。刘墉啊，这是一尊什么佛呀？要搁咱们就得说啊，这是大肚子弥勒佛。坏了，你这就让人挑上理了。刘墉要说大肚子弥勒佛，乾隆就得说了，这个话说的太粗俗了，那佛就佛吧，怎么还大肚子呀？你当这么大的官说话这么粗俗，不称其职啊。罗锅俩字取消，两万银子不给了，这不就憋着这个呢吗？这叫什么佛呀？万岁，此乃一尊长啸佛呀。长啸，你看那他永远那么笑着，谁来他都笑着，长啸佛，长啸佛啊。刘墉啊，他为什么看着我笑啊？刘墉一想，他看谁都笑，他看着您笑啊，他是因为，哎，因为佛见佛笑。呵，这马屁一拍，乾隆美说到信缝里了。怎么呢？清朝的皇帝都愿意把自己呀比作这个普降众生的佛。你看康熙管自己叫佛爷啊，雍正管自己叫佛爷，乾隆也管自己叫佛爷，直盯到西太后不还跟自己叫老佛爷呢吗？他们都愿意拿自己比喻成佛。所以今天刘墉说佛见佛笑，说到信缝里头去了啊，很高兴。嗯，这句还值两万。嗯，哎呀，看看这佛，看看刘墉，心眼一动，乾隆皇上这坏心眼上来了，往后一撤身，把刘墉让过来了。刘墉啊，他怎么见你也笑啊？难道他见你也是佛见佛笑吗？坏了，你怎么说呀？啊，也是，你也当皇上啊？他这个，万岁，他看我也笑啊，他是嘲笑我，他笑我不修道。你看人家那么大学问，人家说话是不是？你讹了人两万银子了，你还不赶紧回家？你天天跟着人屁股后边走什么呀？他嘲笑我，嘲笑你，嘲笑你。行，先嘲笑你吧。哎，刘墉啊，寡人倒问问您了。你看啊，为什么这个庙里的佛它都在北边啊？它怎么庙里这佛它不在南边呢？你能把这个给我说出来吗？这个它是个常识性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大家想啊，这个庙要是坐北朝南，这佛可不都在北边吗？你进来正看佛一笑脸多好啊，没有说庙坐北朝南，佛朝南，你进来看佛爷光脊梁，没道理呀。但是你跟皇上这么解释不行啊，你不懂，你懂什么建筑学吗？你这不能这么说呀，得捧着皇上说话呀。这个万岁，他是因为南边没有佛啊。皇上高兴，找着话头了，你敢说南边没有佛？难道你见过南边没有佛吗？你在北边见着过佛吗？难道说啊，南边你就没见过佛？不对，你凭什么说南边没有佛呀？你说出来啊。啊，是啊，你这个万岁，您没听和尚们念经吗？念经不有那么一句吗？南无阿弥陀佛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南边没有佛吗？他把这句搁这儿了，南无阿弥，当时有这句南，其实那不叫南无，那弥阿弥陀佛， 写成汉字是南无，搁这儿了，乾隆还还不了嘴，确实南无阿弥陀佛吗？哎呀，你看看，下午办完了工，讹走我20000银子，这都夜里9点了也没要回来。行了，你回府吧，寡人我也得睡了，要不明天五更早朝我又得出来了，你回去吧。行了，很窝心呢，我就睡了。睡着了没有？没睡着啊，躺在床上烙饼。刘墉回去睡着了吗？没睡着。怎么没睡着啊？躺在床上查账，不是真正账本。刘墉啊，他有好几个外号，这刘罗锅啊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外号叫刘三本儿、刘疯狗。怎么呢？他当左都御史，御史言官就是给人告状的呀，就大伙儿给他起的疯狗，逮谁咬谁，咬上还就不轻。怎么叫刘三本儿呢？就说这个人呐，肚子里头有三本坏账，他每天呢都得查一遍账。为什么呢？他想啊，你打人一拳需防人一腿啊，你讹皇上银子你当讹完了，你这皇上记着这事儿，不能哪天就把你倒回去，这就把银子倒回去，就把这俩字儿倒回去还行，你脑子跟不上，哪天你再把命倒进去，你这就赔了。皇上叫你去你就得去，皇上叫你去你不去不行，皇上说你来陪我穷岛赏景，你说我不去啊，我不去，我脑袋疼。你脑袋疼，一会儿你脑袋就不疼了，你就该脖子疼了。你他晚上不睡觉，躺床上查账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呢，皇上起来了。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养生之法，大家现在也可以参照这个方法。干什么呢？现在您看这个北京故宫还有呢，后花园呢有这么一圈啊，拿石头子儿砌的。砌这么一条小甬路，每天早晨起来，帝王呢换上一个薄底鞋，在这上面走一圈，就是今天的足部按摩，走一圈。现在大家可以借鉴这个，每天要走一圈，走完了换上鞋，坐在亭子里喝茶，抬头一看，对面呢有一个亭子，远处比这个亭子小，可是亭子上挂了一块匾，匾上写着四个大字，雅乐和平。这个字写得好，一看这落款儿，严嵩。严嵩上一朝的人，本朝已经不在了，严嵩的字写得特别的好。现在大家要想看这字，还有在哪儿啊？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一个著名的酱菜园子叫六必居，那三个字就是严嵩写的。严嵩的字特别的好，皇上一想，上一朝的人有写的这么好字的，难道我朝就不出这样的人才吗？我朝就没有写的好字的吗？不能，传旨，明天早朝，每人写三趟白折子，朕要龙目一览。就说我呀，要亲眼看一看。皇上让写，谁敢不写呀？啊，都写。写完了，呈上来，皇上打开，挨个瞧。按说呢，写的都不错。挑来挑去，挑出两份写的最好的，谁的？一份是刘墉的，一份呢就是和珅的。那说你别逗了，和珅的字写的也那么好吗？好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当然有证据。和珅写字写的是颜体，就是正楷字。为什么呀？你想，他是财务专家呀。做账的时候他必须得是正楷字，而且和珅的字写得十分的秀美，你乍一看就像个女人写的字一样，秀秀气气的，端端庄庄的， 这是和珅的字。刘墉的字呢？刘墉的字现在大家能看到，你买这个书画集成里边，有时候翻来翻去就能看刘诗安作品，有画也有字。刘墉的字呢，先学董其昌，后学赵孟俯。他尤其刘墉的字有什么特点呢？你看啊，就你看这路字，你不用看落款就刘墉，一竖写下来，咱那竖一般写呀、啊，都是越写越细。可唯独刘墉这竖呢，在竖快完事儿的时候，那当间儿啊，他来一大肚子，他那竖特别饱满，蹲一下笔再下去，只要这竖这么写的，您不用看落款，准是刘墉的字。皇上很喜爱刘墉的这个字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既规整啊，又顽皮，他有自己独立的一套审美，皇上喜欢这个。这是刘墉的，这是和珅的。都知道刘墉的字写得好，画画的也好。刘墉在当时就是当朝的名写名画家，很多人都要求刘墉的字，刘墉的画。你看现在流传的都很少，为什么？惜字如金，他不写，我是当官的呀，我靠俸禄养家糊口，我不能靠这个卖画活着呀，官员嘛，不写。和珅求过他，求着你想啊，我也是中堂，你也是中堂，是不是？咱俩官职差不多，我说句话你还好意思驳我面子吗？你可当然不好意思啊。还是求您个扇面怎么样啊？刘墉这是也不能当时就说我不给你写呀、啊，含糊答应着啊，行，有时间的，有时间的。啊，他一说有时间的，和珅高兴了，赶紧淘换一个空扇面，拿来交给刘墉了。刘墉真对得起，三年一笔没写，就在那放着来着。后来气的也不问了。他知道这个刘墉的字写得好。皇上很喜欢，这是和珅的，这是刘墉的，怎么看怎么爱。哎呀，这两个大臣啊，你看看，真好。宣他们两个人进殿，把他们两个人叫进来了。进来了，和珅跪倒磕头，啊哈，给皇上见礼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啊哈，什么意思？满洲话，翻译成汉话呢？奴才。清朝啊，满官称奴才，汉官称臣。啊哈，给万岁见礼。臣刘墉给万岁见礼，站起身来。皇上很高兴，哎呀，二位爱卿，今天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，国事处理的也都差不多了，先来问一问二位爱卿，没什么事儿的时候，在私底都作何消遣呢？那意思就是你们没事在家都干什么玩儿啊？和珅干什么的呀？脑子很快呀、啊，察言观色。皇上昨天跟我们要的折子片儿，今天问我们在家干什么玩儿，甭问了，这肯定跟字儿有关系。赶紧上前一步，跟万岁回，啊哈，没事的时候在府里头就练练字。皇上一听，你看，难怪和珅的字写得这么秀气，人没事就练字。爱卿啊，公务繁忙还有闲暇习字，精神可佩。刘墉啊，你闲暇无事在私底做何消遣呢？跟皇上回，臣没事的时候就睡觉来着。那你不能老睡觉啊，你睡醒了觉呢？臣睡醒了觉吃饭。你吃完了饭呢？臣睡觉。你再睡醒了觉呢？吃饭。再吃完了饭呢？睡觉。皇上说，行，好人一个，吃饱睡觉，老实可靠，不捅娄子。刘墉啊，你怎么不学学何中堂啊？ 你怎么不没事练练字啊？
跟皇上回，臣的字就不用练了，成了，
成了。皇上听着很诧异啊，谁敢说自己的字成了？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呀。刘墉会说他的字成了，
成了。
刘墉啊，你给我说说怎么叫成了呀？这话能说不能说呀？
也可以说呀。比方说，你说万岁，臣呢正草隶篆都能写，而且百家的字体呢，臣都能模仿，这就可以叫成了。这不是谱上的话吗？应该是按照谱上的话说呀。没有，万岁。怎么叫成了呀？啊，那得看万岁让臣写大个儿的字还是小个儿的字了。
乾隆一听，这字还得分大个儿的小个儿的啊，那我让你写大个儿的，你能写多大呀？
万岁，您要让微臣写个大个儿的，臣能写啊，臣能可着北京城内城方圆40里地写一个字。
乾隆心说这就吹牛，我就应该让你呀、在这儿写一个。不行，
怎么呢？就这个主，我要敢让他写，他就敢让我给他找支笔。
我哪儿给他找那么大个儿的笔去
啊？
刘墉啊，那寡人要是让你写个小个儿的呢？
万岁，您要让臣写个小个儿的，臣也能写，臣能在一个苍蝇脑袋上写47个。
这个说话呀，人家过去倒是有这路人啊，说写叫蝇头小楷，说字小，一个字就像一个苍蝇脑袋似的，这就够小了。一个苍蝇脑袋上写47个，我真得让你在这儿写一个。
不行，就这个主，我敢让他写，他就敢找我要苍蝇。我这么大个皇上，我出去给他逮苍蝇去啊、
哎、就算我打发个小太监出去逮只苍蝇去吧，逮来了你拿着写吧。他拿毛笔在那点吧点吧点吧，让皇上您看吧，我也看不见呢。皇上不傻，傻了能当皇上吗？心里有主意。
哦，哈哈，哎呀，二位大臣高才啊，
哎，今天把二位找来呀、是寡人我这里有一道题，你们谁要能答上这道题来，看见没有？说到这儿，皇上把这大拇指挑起来了，在皇上的大拇指上带着一个扳指，这个俗称啊叫扳指，学名呢叫板戒，因为所有的戒指都没有戴在拇指上的，只有扳指戴在拇指上，所以它叫板戒。哪儿来的呢？满族过去是游牧民族，经常的骑马打猎，拉弓射箭。这一拉弓射箭呢，这弓弦啊磨这大手指头，时间长在这儿弄个皮套啊，弄个兽皮啊，在这儿缠一圈。后来进关之后呢，这个民俗保留下来了，但是要很体面呢，就弄个什么白玉呀、翡翠呀、玛瑙啊，弄这么一个套上，这叫板戒，俗称扳指。乾隆手上戴这么一个扳指，翠绿翠绿，价值连城。有多绿？这么说吧，这儿放一白布，乾隆皇上把这个扳指摘下来，
往这一放，整个白布是绿的。打一盆清水来，把这扳指摘下来搁到盆里头，这盆水是绿的。皇上站在这个前门楼子上，带着扳指一抬手，能绿到天桥来。抬得再高一点，连脸戴帽子全是绿的，就这么绿，值钱吗？只要是你们两个人啊，能答上我这道题来，我这个扳指就赏给他。什么题呢？哈哈，寡人我这有一寸长两指宽这么一个字条，不论你们两个人谁能在这个字条上写满一万个字，寡人我这扳指就给他。和珅呐，你能写吗？和珅一听，一寸宽啊，两指宽一寸长这么个字条，写一万个字不可能啊，还甭说写一万个字，点上一万个点儿，这就变黑纸了。啊哈，才疏学浅，写不了。哦，哎呀，刘墉啊，你能写吗？臣能写。嗯，你听清楚了，一寸长两指宽，臣能写。好，来人，裁纸。小太监裁出纸来交给刘墉。和珅这坏劲儿上来，先说怎么着，我不能干的他都能干，讲理吗？你们能写吗？哼，能写我叫你写不了啊。万岁，阿哈愿意给刘中堂添笔。他拿起毛笔到墨海里一蘸，蘸饱了往上一滴溜，呵，这笔头当时就大了三号，底下直滴的汤啊。刘中堂请。刘墉一看这笔拿过来，这就是黑纸啊，聪明就在这个地方。咱们都是拿过来接过来写，刘墉一看这个有主意，他反腕子去接这笔。咱们这么拿笔，这叫正腕子。什么叫反腕子呢？笔在这儿啊，反腕子拿这笔，笔头朝上接过来的，一扭身都甩地下了，偏过身去啊，不让皇上瞧，挡着写。皇上心想，也许啊，我朝真有这样的能人，你这个东西你保不起啊，对吧？你这万一写出来我也露脸呢，我是皇上啊，想的挺好。刘墉在这写，写完了，万岁，臣刘墉交旨。皇上一听吓一跳啊，误会啊，啊，一万个字这么一会儿就写完了，哎呀，刘墉此乃奇才呀，来来来，呈上我看。小太监交给他，打开这字条这么一看，皇上鼻子都气歪了。写了吗？写了。一万个字吗？一万个字。念念吧，好听啊。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，四句三字经。你说不是一万个字吗？啊，我说这不够一万个字，这不是一万个字。这个主就敢跟我矫情。万岁，您没念过三字经吗？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，就是一到十，十到百，百到千，千到万，这是一万。我要说够数，我得多缺心眼儿。倒霉催的，和珅他也很好奇呀，他也纳着闷儿呢，还就这上会写上一万个字来，不能吧？ 探头往里瞧。你想，乾隆他本来就怄着气呢，这话他不能跟着刘墉说出去啊。他一抬脸儿，和珅在这儿看什么呢？没有。好，好，真好。谢皇上赏，谢赏。那个，他硬要啊。乾隆本想我不提这事儿，他也不要，这事儿不就算了吗？他想着呢，那个。把手上摘下来，很心疼的样子。刘墉啊，寡人就把这个扳指赏给你了。刘墉接过来，臣谢主隆。刘墉脑子多快呀、啊！你看皇上在那哭穷呢，臣把这扳指赏给你了。你拿过来了，带上。这一带上坏了，带上他就能找着理，啊！我是皇上啊，我摘下来的东西赏给你了，你接过来就敢带上，你胆子太大了，欺君之罪呀！啊，这还了得？这都不用取消罗锅俩字了，脑袋都取消了。那我不带了还不行吗？我还给你。他又找着理了，啊！我是皇上啊，我赐给你的东西你都敢不要，这叫抗旨不尊呐！啊，罗锅俩字不用取消了，脑袋已经取消两回了。他说了一半话才想到这个呀，臣谢主隆，恩启奏万岁。皇上吓一跳啊！你有病啊你啊！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怎么了你啊，万岁，这个你容我心缓缓，刚才您吓着我了。这个万岁的东西臣接过来，要是带上呢，臣是欺君之罪。乾隆心说你还知道，行了，我这扳指走不了了。那这么说你不要？臣要是不要，臣是抗旨不尊。你想怎么的呀？嗯，你说出来。啊，万岁，臣刚才偶有一想，我打发个人，把万岁赐给我这个扳指请回家去，供在祖先堂内，当做光宗耀祖显月门厅，御赐的这么一个扳指，我把它供起来。万岁，意下如何呀？供起来也是你的了。我没了。哎呀，这20000两银子加一个价值连城的扳指，这可比20000多得多呀。这个，哎，行，拿去供起来吧。乾隆很笃心，他这个桌子上随时都有笔墨纸砚呢，他就拿着毛笔呢，在这随手写了一个三横一竖一个王字，写完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写这个，他心里堵得慌。皇上那个修养的人，也不能这当时不乐意了，数落人家去啊。他就发泄一下心里这不平衡，写了一王字，就说刘墉啊，你这个人挺好，就有一条，你这个人太王道。他们俩离皇上很近呢，因为他不是正常的办公嘛，闲聊天啊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离皇上很近呢，看见了，刘墉看见了，拿人东西，人家不乐意了。像那个你别吱声了呀，嗯，要吱声，不但要吱声还得问明白。不乐意。万岁，您笔书王字是何用意呀？你为什么写这个王字啊？乾隆心里更堵得慌，真没羞没臊。你拿人东西你心里不知道呢。 他这话他不能这么说呀。啊，爱卿啊，我写这个王字是一个对子的上联，你要是能对上下联来，还有你何中堂，你们俩谁能对出下联来，寡人我还有赏。哦，万岁，您这上联是什么呀？我这上联呢，国乱民愁，王不出头，何为主？国家乱了，老百姓发愁啊，这个时候君王要不出头，这个国家就没有当家主事的人了，是这么句话。可是呢，这句话一语双关，它里边藏了一个字，就这王字要是不出头，它不念主，不念主人的主。你们两个人谁能对呀？和珅后退一步，对不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不听哪句话把皇上说不乐意了，自己就坏了，后退一步，啊哈，对不了。刘墉往前还走了一步，臣能对。现在皇上怎么看他怎么腻歪。你能对呀、啊、你对吧。臣对地动天寒，水不添点儿，怎念冰？天冷了，水呀、啊、还得再冷一点儿，它就变成冰了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里边也藏了一个字，水字不添两个点儿，它不念冰。乾隆一听，嗯，好，皇上赏什么呀？说，哦，对，我刚才说了，嗯，说好就得赏东西，赏什么呀？哎，看见了吗？寡人，我把这个大褂赏给你，脱下来赏给刘墉。他那个大褂，他是有团龙的呀。大臣是不能穿皇上这个有团龙的呀。大臣穿那个也有，那不叫龙，那叫蟒。蟒跟龙有什么区别呢？龙啊是五爪，蟒是四爪，没有这个爪。他穿不了这个衣裳，皇上说赏给你了，你敢穿吗？你不敢穿呢，所以这衣裳呢，实际上等于没赏啊。倒霉催的，你跟他动这个心眼啊？他是干嘛的呀？你是没说那话呀？你说那挂故宫他都敢要啊？啊，皇上脱下来了，来，你穿上吧。穿上就是死罪，八团五爪龙吗？穿吧。太聪明了，打小太监手里啊，把那个裁纸的刀，过去这个裁纸都有那个小刀，裁纸的刀拿起来了，把这大褂挑起来，凡是有龙这个爪的地方，他都给捅个窟窿。捅完他变蟒了，当朝一品，穿蟒袍可以，穿上了，很美呀、啊。和珅这个气，美什么呀，一身窟窿。那穿上了，回去找人再织补去，怕什么呢？穿上了。哎呀，乾隆心里这个堵得很啊。刘墉啊，寡人我还有一个上联，你们两个人谁能对上下联来？寡人我还有赏，不服吗？怄气啊！万岁，您说，说学竹虚心莫虚情。点刘墉，什么叫学竹虚心莫虚情？学竹虚心，竹子它是空心的，那里边没东西，叫虚的。学竹虚心，学这竹子要虚心。莫虚情，对朋友感情君臣这种忠贞不二，这不能虚。你得了那么些东西，钱拿走了，你得忠于我。学竹虚心莫虚情，你们两个人谁能对呀、啊、和珅往后退一步，刘墉又往前走一步，你又能对呀、啊，万岁， 臣给你对孝竹。哦，您出的竹子是吧？啊，对啊，我说错了。孝梅，梅花，孝梅，傲雪，修傲友。松竹梅，岁寒三友。一刮北风，万物凋零，所有的花都不开了，只有梅花迎着北风开。所以学梅，傲雪，对雪来说，对困难骄傲，修傲友，跟朋友别骄傲。您上联是学竹虚心莫虚情，人对的下联是孝梅傲雪修傲友。乾隆一想，好，您赏什么呀？我嘴怎么那么欠？得了，我把小褂赏给你总行了吧？气得皇上把小褂脱下来，赏给柳永。柳永穿上了，很美。和珅气的，美什么呀？大件的穿里头，小件的都穿外头了，美呢。乾隆不服啊，我这还有一个上联，你们谁能对下联，谁对下联。说雨打荷叶，泥姑流泪。就拔莲藕的时候呢，把这泥啊甩到荷叶上了。下雨一浇呢，这泥呢就落下去了。这里边藏了一个泥字，这个泥呢跟尼姑的泥同音，叫雨打荷叶，尼姑流泪。你们俩谁能对呀？和珅退一步，柳永又往前走一步。你站那说就行了，你不用来回走，你站那吧，你站那说。万岁，臣给您对，风吹葫芦，和尚摇头。葫芦嘛，风一吹来回晃，就像和尚在那摆头似的。你有尼姑，我这来和尚。乾隆一听，很巧啊，好，您赏什么呀？我把汗摊赏给你行吗？皇上生气呀，把汗摊脱下来赏给刘墉。汗摊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今天男同志穿的跨栏背心儿。大伙儿琢磨啊，这大老爷们儿又把跨栏背心儿都输了，这皇上可就光了膀子了。别看光了膀子了，不服，不服。刘墉文韬汹涌，果然不错。寡人我，哎，有这么个事儿。昨天呢，我出去到虚无寺啊，去微服私访。那个和尚啊，让我看着很不顺眼。你给虚无寺做一副对联，替寡人我出出气，能做一副对联吗？臣能做。这是跟我对上了。这非得赢了我，今天这是做一副吧，一定要替寡人出气。这臣给虚无寺做这个对联是：日落香残，扫去凡心一点；炉寒火尽，须把一马劳拴。日落香残，太阳落了，香烧到头了，扫去烦心一点，不要再贪恋尘世了。炉寒火尽，须把一马劳拴。你想啊，后半夜炉子火都灭了，你呀、不要心猿意马了，一心修佛吧。皇上一听，很有禅意。但不对呀、我让你给我出气呀、你这没给我出气呀。万岁，臣给您出气了。哪点出气了？万岁，您想啊，日落香残，扫去凡心一点。香字怎么写啊？上面一个和睦，底下一个日。日落香残，日没了，香缺一半，念什么？念和呀。扫去凡心一点，凡字怎么写？一个己，当间有一点儿。 少去烦心一点呢，把这点拿走了，念个几，上面一个和睦，底下一个几，这个字念突。炉寒火尽，须把一马劳拴呢。炉子的炉怎么写呀？火字边这边一个户，炉寒火尽，把火去了，须把一马劳拴，添一马字旁，这个字念驴。加一块呢，这副对联是秃驴。哎呀，这骂人都这么有文采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可是好。寡人的这条裤子是说什么也不能赏给你了。